最近这一两天我觉得感冒的状态比较好，因为我已经连续感冒三四个礼拜。
得了 COVID-19 吗？
也没有，我就测也没有啊。然后我想说还是什么梅将军
腺病毒
I don't know， 反正我就这次的感冒我觉得我经历了以往我完全没有经历的事件，就是我一直在咳嗽疯狂的。
重点是你某一天跟我讲的时候你还说我可能需要你大甲妈祖庙旁边那一间咳粉。
之前你在分享说你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为什么大家都要买，对不对？
对，因为你之前就跟我讲的好像是什么仙丹庙，就是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你的身边的友人吃了之后就觉得很有效，
反馈的意见都觉得蛮有效的。
对，然后还有人就是回购，
有
我没有这样不算在行宣传。
我没有讲店名嘛，对不对？
我们也没有讲什么东西，反正
我只是说它的 location 大概在大甲妈祖庙旁边而已，
不是，或者是说应该没有什么说明疗效什么的，
没有。
反正总之就是一个中药粉，就是让你保养喉咙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有这种事？
我必须要跟你说，因为我那时候也刚好回国有得 COVID-19， 然后我妈就说你要不要吃咳粉？我想说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也没有听
它，它不叫咳粉，它叫。臊混
哦，对，
它叫臊粉，
臊粉，
咳嗽的臊，
臊粉，不是咳粉，
对，是臊粉。
对，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因为我以往都会直接先拒绝，我后来发觉不要直接拒绝长辈，就是你拿了你不吃，你也不要拒绝长辈。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好好好，那我妈就拿了一罐给我吃。其实我那一罐啊，我说真的，那一罐我只吃一次到两次而已，剩下都是其他同事分光的。
这个也很好笑，你说其他同事分光，想说那是一个什么点心吗？
因为那一阵子、就是、
大家都有
对，
就传来传去嘛。
对对对，然后他传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哦，那我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吃一下臊混？就是我吃一两口，我觉得就算没有，也很像龙角散这样凉凉，
它有点凉凉的，然后会让你喉咙稍微比较舒服
舒缓。
对 对, 对，
但它不是立竿见影的那一种，就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吃完没就没事。
对，
因为我同事也不是第一天吃完就没事，可是当他突然又再跟我讲的时候，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他就说：“哎、欸，那个劳伦斯，你介绍那个臊混真的很有效。”
他是一直在持续吃吗？
对，哦，就是我主管有持续吃完它，所以他又跟我回购了一罐，因为我先把我那罐借给他嘛，就是他带回家吃几天，就他就说：“哎、欸，我要回购。”然后我就帮他买了一罐。然后之后呢，是我的之前公司的同事也是拿了我那一罐再给他吃，然后他买了两罐。哦。然后你是第三位，
我就是抱持了一种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真的是咳到已经有点受不了，因为我已经连续三个礼拜，一开始其实就一点点症状，然后就觉得说应该还好，
就是没有根治吧，
然后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疯狂的晚上会一直咳醒，然后那种深层的痰啊，很痛苦，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状态，然后想说哦，好烦哦，我是不是？算了，不要乱讲。反正总之就是，我会觉得说，觉得很痛苦，因为你刚好，我就想到你说的那个，然后我想到，不然就
问一
下，如果能够让我喉咙比较舒服，
何乐不为？
对，何乐不为？
但对我还没听你讲，那所以你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有效，但因为我同时也是因为我跟你拿那个之后，我换了一间诊所、哦、然后那间诊所要有让我觉得感觉比较好，所以我是并行吃了这两个东西。所以我就不确定到底是谁。
You know?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单一成效，就是或是它是仙丹妙药，
它可能每一个各司其职，就是比如说
对对对对对，
西药可能是根治一些咳嗽或是化痰，然后那个咳粉就是让我喉咙比较舒服
舒缓这样子。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疗效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中药材，所以它可能对于某些就是你知道中药就是要吃长期，
对，
它就是有一点慢补的作用，可是那个西药是立竿见影那种，可能三天就帮你
好了，压症状的啦。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他压完症状之后，他没有那么猖狂，你再慢慢的去治疗他、哦、
对，反正总之我就是觉得
又比较好就对了。
我觉得很，
你知道，因为我妈跟我讲说，因为她觉得那个东西凉凉的还不错，她现在都会去唱歌班嘛、就把它当成是每次去唱歌班
保养，
她就有点像
吃两口，
她真的说她就是这样子，就是她反正凉凉的哦，好棒哦，然后等一下唱歌可能就是比较好唱这样子、哦，
就是、
我也觉得蛮妙的，
把它当龙角散在
龙角散对
在吃这样子，
没有错。
前几个礼拜我是真的连讲话都没办法好好讲，会一直咳，然后又要一直工作，我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可怜，
厌世。
对对，然后去现场的时候讲没两句，然后就是对讲没两句这边咳，然后那现场在聚东西，然后就阴蓬蓬，然后就是想说我是不是先走好了，先走好了，
先
觉得病情加重。大家好，我们是劳伦
海米亚，
我是派瑞，
我是劳伦斯。
上礼拜去参加你同事的婚礼啊。
对，
然后我们现场有收到一些小礼品，我觉得蛮用心的。
什么小礼品？
就像什么他们自己做那个茶包什么的
啊。对
对啊，就是
因为你刚才讲，我说什么小礼品，我怎么没有印象？没有啦，就是我觉得他跟我一样是目前这间公司的同事，但他现在离职了这样。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在企划部门，所以他是把他的婚礼当成是一个企划活动在执行，所以有很多一些流程啊，事前的准备，然后现场的布置什么的，我都觉得他就是有一点小巧思在，真的有他个性的感觉在。
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参加这场婚礼是觉得蛮特别的。
我觉得跟我以往参加的婚礼不太一样。
对对对，包括他现场就是婚礼在一些进行中的一些活动什么的，
那些跟参与的组成也有点也不太一样，
就是会觉得真的很符合他们两个个性。
他不是走那种一般婚礼的 SOP 什么，
不是，
就是入场然后上去敬酒，
然后二敬，
然后就是逐桌敬酒，然后什么什么的，好像都没有这种，就是他就是很紧凑的当一个活动在举办了。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以往像我们参加婚礼，可能做到两点多就会觉得哦，要不要结束了？他是不是要赶快送客了？可是我们那天一直到三点呢，
因为我都坐在现场，我一直觉得说，哎，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吧？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东西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其实应该就是差不多要去送客。十分钟之后，他们又有新的东西跑出来，又有新的东西跑出来，
蛮有趣的。其实真的
也是蛮认真的新人，就是他们应该蛮累的，因为要张罗这些事情，
是
其实蛮烦的。
是，而且其实你知道，他们的婚礼是我首次参加，平均年龄层最低的一次，
哦、很低耶、欸。
他只有两桌。主桌是亲戚朋友，其他全部都是大学同学啊，高中同学，然后我们这一桌可能还是年龄层比较高一点，也是因为我们是同事。
对，
然后因为他算是我们公司比较年轻的一辈，所以像我本人就大他12岁。
他现场的年龄层大概应该平均年龄
23
左右，
没有啦，其实他没有那么年轻，大概25啦。
啊，对对对，差不多
25、26左右，
对，差不多。
头奖，
你刚刚胜人家一件，你刚刚胜人家一件，但相对于我们来讲，已经算是真的蛮年轻的，
蛮年轻的，至少都小我10岁。然后大家现场那些大学同学们就好火力都没有，呜呼呜呼这样子，一直
超嗨的，
一直狂喊这样。
我觉得很像尾牙，比较不像婚礼，比较像尾牙，
对，或是大学同学会这样子。
对对对，蛮有趣的。
说到这位离职的同事，
你们公司最近很多人离职啊，离职潮吧，就是一段时间又到了。
他的离职也是让我觉得蛮温馨的。
温馨的离职吗？
对，因为一般离职大家就是会希望，
我不知道、欸、
尽量最后一天不要有人知道我离开，然后我就默默的走或是怎么样，那不然就大吵大闹，就是不欢而散的那一种。那有一些就是他会把他所有的假都放在最后面，所以其实他的实际离职时间跟他已经先离开的时间大概差有一个礼拜以上的也有，因为大家就把假放在后面。所以我很少遇到，就是我这个同事他是离职的时候，有一些同事啊，就是跟他比较熟，他就是会跟他们拥抱然后道别，然后就哭了，然后最后连他也特别去找老板，虽然没有到拥抱，但是就是也是跟他道别，然后他也哭了，然后老板也就是微微的，就是也没有到哭，但是就是有一
点。他应该算是你们公司算比较前几批的，一开始的
元老级人物，
就是比较对前端的。
就是有点像是，如果他是一间新创公司，我就是跟新创公司起来的元老，
同一时期出现的人，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跟大家都关系都不错。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那位同事就是也算是一个年轻少女，然后感情比较丰富一点，
双鱼座嘛，
对，情感丰富，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因为我以往我觉得我待的公司离职的
好像都没有这样，对不对？
没有哎、欸，没有如此温馨，而且多数的离职都是
不欢而散
，都是不。开心的离职，一定有一些事件发生然后离开
导致他们要离开这样子，
或者是说他们已经累积很久的不开心，
然后可能离开的时候是因为他忍住，他其实没有撕破脸，
他没有撕破脸，
但是内心是不悦的离开。
对，但是很撕破脸的也是有
很多。
对啊，
很多，我也经历过很多。哦，
对啦，你今天
不是我本人经历，我是说我周遭的经历有很多都是蛮不欢而散的啦。
就你觉得譬如说离职，你是那种会累积到一个受不了的点才会离职，还是说你会有一个停损点然后离职？
我可能是偏停损点，但是对于我来讲离职这件事情，我通常不会是因为不欢而散而离职，可能我自己个性啦，圆融男子吧，我自己讲，
圆融男子，
对，就是我不会跟所谓的就是这些主管们搞到一个关系到不好， 但是一定会在离职时候有一点拉扯，是因为他可能觉得你不错，他想要留你，可是你又很坚决想要离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来回拉扯的状态，但是不到不开心，但是会离职，可能当下会觉得说，哎，在这间公司可能了无新意，或者是说觉得是不是应该再去外面看看，算是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再往下一个阶段走。
我好像也都不是不欢而散，就是没有到这大吵架，但是我都会一定是有一个点我觉得我已经没办法改变了，然后我就会
你尝试过但是你改变不了，
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的人，
是，
所以不喜欢冲突的这个个性之下，我就会在发生冲突之前尽可能用很多种方法去解决我觉得有问题的事情，但当我已经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也不会去爆发冲突，我就会想说那我要继续睁一只眼闭，就是反正无视这件事，还是说我就离开这个地方。
这是不是跟你对待感情有点像，就是你先收拾好自己的情绪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我就不想冲突，
就是我先把我那些情绪先收起来，当我在跟你谈我要离开这件事的时候，我是非常冷静跟平稳的。
对，就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所以去谈也是我已经确定我已经要走
了。其实我也是，我没有办法，我到现在我可能还没有办法接受用离职这个手段去争取加薪跟升职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意要去做这件事情哦，不是说
其实很多非常多，
我的意思不是说是因为你提离职之后然后公司想要挽留你他才用这个手段，那个是不一样的状态。有一些是我就是看他一直都不加我薪啊，所以我去提离职吵一下，那他可能会挽留你，然后就帮你加一点薪，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样的桥段，我真的有遇过这样的。
我就会觉得说公司真的有办法无限上纲让你一直吵一直加一直吵一直加吗？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应该要，但是后来会有点疲乏，
当你这个人
没有信用
没有那个价值的时候，
对对，没有价值，
因为对公司来讲就是你有没有价值嘛，
其实就是利用跟被利用的关系啊，讲明白一点
你要讲这么直接吗？但是确实是这样，
是啊，你进入职场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这就是一个利用跟被利用的关系。
哦，我知道了，那个点就是我们会去垫一下自己到底值不值，如果我真的觉得我值，那我就会去讲，我不会用离职去逼
去当手段，
而是我会去讲说我觉得我要跟你谈加薪的事情，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被做这件事情，我应该被加薪，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达到那个状态的，那我就跟你谈，我就不需要用离职嘛，正常健康的一个公司体制啦。
但我以前都会脸皮很薄，因为我都会觉得说我想要他主动看到我的好。
那如果你遇到那种
加你的薪水
把眼睛闭起来老板怎么办？
是啊，我以前好几个都是这样子啊，
你就做很多但是我就是没有加，因为他可能也知道你不会自己来要，
然后他好像嗅到一点不对劲的时候他才会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释出一点给你，但也不是因为觉得你做很多，而是觉得啊，你好像要离开了，我好像要少了一个好用的人。
我觉得就是跟老板的个性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主管吧，主管
你对，而且这种主管你就变成真的要用那种说哦，我这有点想离职或是什么，在面谈的时候丢出一些这个讯息，然后让对方就说啊，好好好，那我来赶快来跟你谈一下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不是大家想用这个手段，而是我也只能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会想要用这个手段的人都蛮拙劣的，然后不想用这个手段的人你可以感受到他不是要用离开去争取他的加薪，是因为上面的人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那这一波离职的同事里面有没有谁离职你觉得呼松了一口气太好了？
应该，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是去年我觉得有很多，我觉得哦吼
太好 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有好几位
舒服舒服，
对，好几位同事们就是哦好了太好 了。
那他们是什么状态让你觉得他们离开你觉得很就是哦喝嘎仔喝嘎仔？
有一些就是平常很废的那个就算了，那个是想说为什么不赶快送走，因为你知道有三个月的是
对
正常啦，就是
试用其实劳基法没有，但是公司通常都会谈这件事情，
他就是可能我让你有三个月我们彼此磨合一下，
缓
磨合一下，对 对,
對，
磨合一下，
对，
如果觉得不适用我们就离开咯，这样子
没错。
我就觉得说你应该就要把握这第三个月啊，你都已经在第一个月就知道他不好了，
对，
还要留他到第三个月，不用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快刀斩乱麻的，因为毕竟他那个人可能薪水也领不少，比这些努力做事情的人领的还要两倍以上的多，那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凭什么，那种人离开你就会觉得哇太好了。
可是那种人通常不容易离开，
真的不容易，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反正 他只要不开口，你把我冷冻我也爽啊，没关系啊。
对，
我就是被冷冻，我也觉得哦可以啊，反正我就是领一样的钱啊。
是啊，因为之前有好一阵子会一直有这样的人出现，所以我就会觉得很烦躁。当你又很忙，他们又很对比的时候啊，你的领的薪水又没有他们多。你就会觉得我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子，这个是一种。然后也有一种是他的出现就是把你们部门或是公司的气氛搞得很不好的那一种。
对，
这个你也恨不得他赶快离开。
如果是以我比较不喜欢的状态是会把氛围搞得很糟。因为我觉得你很废，
至少你安静的在那边就算
了，至少你不会打乱我们工作的状态跟节奏。
对，
很废会打乱吗？如果他被冷，
也会啦。
对，但是就是至少不会让工作氛围那么不好，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工作氛围非常重要的人。
这个是主动跟被动的差异，就是这些很废的人
主动搅乱一锅粥，另外一个是被动的，他就是
我就在里面、啊、
他就是一颗老鼠屎在里面
我就安躺在里面，
对，他就是一颗老鼠屎在里面然后有的是他主动就是把那锅粥给弄坏，
是没有错的、
哦、那主动的比较讨厌，
主动比较讨厌啊，
主动非常讨厌，
就是主动就是你欲除之而后快的那种感觉啊，被动就是他虽然有点痛，可是你就想说啊，不拔就是先盖住也 OK， 可是你久了就会觉得我还是要把它拔掉这样、哦、大概是那种感觉。但两种我都很不爱，我不能说我很认真，但是我真的看不惯在那边。
那你是那种譬如说公司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只要不影响你，你就会可以一直无视他，你就也可以相安无事的人吗？
如果我跟他没有业务来往就无所谓，
就是他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就像你之前有讲过的一个理论，对不对？就是公司总是会有一个人是大家的、哦、
对对对，
出气口，也不是说出气口，就是大家会针对他，就是大家在讲起一个气氛的
事情。这个理论啊，我去跟其他朋友在
聊的时候，
在聊在确认的时候，他们确实有时候回想起来确实也是这样。
对啊，
就是当公司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敌人的时候，这个公司其他人就会是非常和谐的。
对啊，
然后老板就会把那个人留，那个人就一直被放着，
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留，但是他就是哦，反正就这样就先留着这样。
有些人可能不是故意留，但我觉得那个状态就会有一种假象是公司现在是很团结的，
就只有一个不好，其他大家都很好。
对，然后其他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把他赶走，这个人就是制造混乱的人。
对，
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状态我观察起来，当有很多个人的时候反而不会那么团结，但只有一个人很强烈的一个人是大家的公敌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超级
超团结，
超团结，
开口闭口都是他，
然后大家就会变得哦，好像合作无间，很顺畅的感觉。
对，没有错，
这真的很微妙，
它是一个假象。
但我觉得有些老板也在逃避这个假象，他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反正大家就是相爱无事，而且大家也蛮和乐融融啊。
对，
他就我只需要处理一个问题就好了。
对对对，
我不用处理那么多问题啊。如果我把他踢走的话，可能就有其他问题就跑出来，
就浮现了。是这样没有错，
我后来就开始理解这件事。但我觉得说好像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总不过我真的为此找了一个有问题的人进公司。然后
其实后来都觉得说或许是老板或是主管啦，他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点默许这样的状态，因为反正他也没有对我造成很大的危害的时候，那如果因此激起你们的团结欲或是什么，他可能也觉得啊、哦，那就这样子。
那我觉得那个可能跟思考的层次有关系，当你是以员工的逻辑在思考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在混乱我的整个团队的工作状态。但当你以老板的角度去看，因为你要处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就像我现在一人就要处理超级无敌多杂事。那如果我处理公司内部的事情，我只需要处理一件最大的问题的时候，我只要处理一件事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哦，这样是相对轻松。
对，
因为大家都会讲一模一样的问题，
是就每个人来跟你聊
的时候，如果你 A 跟我讲一个 A 的问题， B 跟我讲一个 B 的问题啊，有二十个人就二十个问题，二十种，我没有心力处理二十个问题。但如果你全部人都跟我讲 A 的问题，那我只需要处理 A 就好了。
是，
然后我以往的公司也确实真的就有这么一个人，
我就找一个时机再把它处理掉就好了，找一个时机，你懂吗？就是那个时机
点，或者是说，我觉得团队已经相对稳定的结果，就是那个团队稳定的网络已经张开了，就是已经大家都能够互相配合的时候，我在处理这个问题，那他的动荡状态就不会
这么
明显。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跟思考，因为这件事也是我在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才开始理解这件事情，或者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很常你会跟我讲你公司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 这个状态跑出来。
嗯，那如果以你现在已经不是员工的心态的话，你觉得你听到员工离职的时候跟你提什么样子的理由，你会觉得没办法接受？就是或者说你以前当过主管嘛，那你觉得听到什么样的离职原因？
我好像是一个你只要跟我讲，你只要讲得出口，我就会接受的人。
讲得出口你就可以接受，
就是你只要讲得出口我就会接受。再荒谬，我即便知道你这就是随便乱编的，
对，
那我就会知道就是你就算乱编你也想要离职，那我也没有必要
let it go。
对，我也不要，我也不用真的要去讲什么。
那有听过很离谱的吗？我先讲一个，我也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有一阵子流动率很高，但是来的人可能都不到一个月
对
就离开了。嗯啊，因为我觉得在那个状态下，其实老板对于这样一个月还不到就离开的人，他不会太在意，你只要跟我讲我就让你离开，因为他会觉得说因为你就没有定性，
对对 对
你就是没有想要待嘛，因为一个月你就要离开，
那我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
对，然后那一位同事他是进来一个礼拜而已，三天还一个礼拜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很短的时间。然后他的理由是就是他要去中国那边，
对，
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么突然，然后后来打电话说什么我爸爸生病必须要去中国，然后所以他离开了。然后我就想说他才进来不到一个礼拜，他马上就因为他爸爸生病要去中国。
我觉得你大可就直接说我觉得我好像不适合这个公司，这样就好了。
我当然不知道是真是假啦，然后他那时候他一开始还是先跟公司讲说那他可以先留职停薪，等到他爸的病情比较稳定一点他再回来。然后可是因为听到的经验都是大家都是来台湾就医啊，怎么会是去中国就医？
还是说他们真的有找到一个什么名医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我因为 我跟那个同事就是也才，我甚至我现在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记得，然后我也没跟他讲过话。但是我后来听就是他们部门的其他同事转述，就是他就说哦，他爸爸生病要去中国就医，所以他必须要离开，那如果公司允许就是等我回来再复职。
可是你要留职停薪啊的门槛其实非常的高，因为我有一某一个前公司老员工要离想要离开会想走的话，他们非常喜欢用留职停薪这招，就是哦你是不是想放假，或是、哦、是不是太忙了、嗯、那你先休三个月、嗯、你就三个月或半年你就先休，然后你休完之后你可以就是放松一下，嗯，你再回来。所以他很常很常使用留职停薪，就是
对
那种大概到某一个职阶以上的人通常都会展露出说哎，我好像有点想走了，或者我觉得累了，或是觉得怎么样，老板都会以那你就留职停薪，你就去放假、哦、去玩三个月
就
再回来
休息一下，让对对就算你那个时间你去接了外面的工作，你也会感受到外面的就是你还是觉得我们公司、
哦、可能这个环境这个大环境可能没有那么
适合，
没有那么轻松，
你再回来这样子，
对这里还是相对轻松的。他就是喜欢用留职停薪、嗯、所以我觉得留职停薪对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高的成本，因为他会有一个人卡在那边，即便他没有给你薪水，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卡在那里，
是
因为他如果再增人你再回来他就变成是会多体制会提高嘛。
对，
我觉得只有去三天你要叫公司帮你留职停薪，以我现在的想，如果譬如说我面试了一个人进来，然后他来上了三天之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可以留职停薪吗，我可能会问号、欸、
对啊，
我可能会想说嗯，那你要不要先离开，然后你真的回来你再来面试嘛。
因为当时他的主管就是跟他讲说公司好像不太可能为你破例这样子，所以你要不要先离职，如果你之后
真的
你还有兴趣要来我们公司，
因为我已经面试过你，你已经进来表示我是可以用你的，
对，
那你就下一次你再来嘛，那个时候如果还有职缺的话你再来嘛。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思考也没有错，以公司的成本考量来说、
啊、而且
你就离开，
我非薪非过我跟留职停薪干嘛。
对啊，我真的很少听到留职停薪是三天就要求留职停薪的，
会不会是他也 不好意思这么快就，因为有些人是用留职停薪说好，然后三个月就说我还是要走，那就是他也不用再进公司嘛，你就留职停薪就直接转成离职就走了这样子。
可是我如果觉得你只有待三天，你根本
也不需要想那么多，
没有任何情分，你就不需要这样子。
你只是去三天，你直接跟我讲说哦，我可能没有适合公司，那我想要离职。
对，
我觉得你大可直接这样想，因为三天大家 I don't care，
因为我有带过三天我就提离开的，因为我觉得我很重那个公司的环境氛围，或是他让你觉得你是一个长期抗战的状态，或是你是一个可以很舒适工作状态的人，所以我很知道我要什么的时候 我去我就可以知道我能不能待，那我就会走。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当你的经验值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些人是可以你很快的下一个判断，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被改变的、那我就可以留下来，但我已经判断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而且这件事是我没办法接受的，我就会赶快离开，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浪费时间，
你就当下赶快离开就好了。
是啊，因为有时候是消磨，
会有点烦。
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你可能在思考继续留在职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对，
可是如果你继续留在职场只是一直在消磨你自己的那个工作的心
热忱吧，
你的热忱一直被消磨掉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损伤，你必须要再花很多的时间去重新燃起这个东西。所以我会不想要在一个我不喜欢的环境下去燃烧我自己这个东西，因为只是在撑而已、
在工作你就是要一直丢出东西。
对，
那我很重视团队的氛围，就是因为团队的氛围是补充，
对对对，
那个环境是补充你，
随时你还可以再回补回来生长，
对，是补充你的，而不是你一直把水一直舀出去、因为工作的产出就是你一直把你的水一直舀出去，然后你讨人厌的业主，讨人厌的窗口，改来改去的这样来回的过程，就是你一直在消磨把你的东西丢出去。那如果连这个团队的氛围都很糟的话，你就连补充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一天八小时，有时候甚至要超过八小时都在公司，但你一直把东西丢出去，丢到你已经没东西可以丢的时候，你又没有注入新的东西到你身体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很匮乏、
好烦哦。
因为你跟我很熟嘛，所以你会知道我前一段跟这一段工作其实落差蛮大，
是
因为对于我来讲前一段工作我就只是纯粹为了赚钱。
你对一个工作有没有很深刻的热情我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工作状态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没有享受这个工作。像你在某一个行销公司的前期你是非常有热情的，你在做任何事情都觉得说啊这个很有趣，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吧吧吧吧吧吧，后期就有种就是啊、就这样啦，随便啦，就是哦不然我就自己做一些什么其他事情好了，就是差超级无敌多，非常多。
可是我因为有时候我也在检讨我自己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到底是因为我续航力不够呢还是怎么样，可是想想好像也不是因为续航力的问题、
我觉得你就是比较在某个层位来讲比较感觉派，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你好像已经 no feel， 那我就会开始有点动摇，就是你会觉得说哦，我好像觉得这里没有那么有趣，或是说对你来讲工作没有动力的时候，你就会想要闪人。
可是这也是我很想要问，不是只有你啦，就是问大家，就是你真的有办法在一个工作，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就是你真的有办法在一个工作一直持续的一直，
但是都一直很有热情哦。
我觉得
你如果 只当一个工作机器好了，无情的设计机器，输出机器，当然没有问题啊。就像我待的第一个公司，每一个哥姐起码都是十年二十年起跳。
我觉得那个是心态上，我应该说我待的公司都是年轻居多的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像你说的上一个那个那些哥姐，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有好的薪水，
我在一间稳定的公司，
然后
我有不错的薪水，
我做很少的事情也没关系、我觉得对我人生没有什么累积也没关系、反正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但是我看到的有一些人就是反正我就是重复性 routine 的一直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只要能够稳定的上下班
安稳
就好了啊，薪水可能真的也没有很高，那也没关系，反正久了、就是这样子，那我就是安安静静的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像我不要讲别人，我讲我姐好了，我姐也是一个很稳定输出的人，她也不想要加班，其实她薪水真的也不高，但她在这个体系她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她前份工作也是五年以上，就是他在每一份工作都待非常久，但是这个工作好就是我不用加班，
对，
我不会有太复杂的人际交际关系，
对，
我就这样稳定输出就这样做，然后他也可以做十几年这样子。
我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目标设定吧，就像我之前又问你说对于你的职涯最后的想象是什么、就是你一定有一个想象值或是你想要达到的状态，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有的话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样走，那当你还没有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一直走，因为你知道你还没有到达你想要设定的状态，但有些人是他没有去设定这个想象、所以他觉得现阶段这样子他觉得很舒服，那他也觉得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又是可以一直待着，因为他没有想象，所以他就不会去想说那我要往哪边走，我就是先这样子、等到真的碰壁或是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连待都待不下去，他再来考虑下一个状态、之前配合单位也是一个学姐，那时候我们在 开会完之后我们在讨论，我就问了学姐说，你想要开公司的契机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也在想这件事，因为很多人也会问我说，为什么你会想要
突然开公司，
你会想要开公司？虽然我公司不是我一自己接案就马上开公司，但他就会觉得说，因为开公司大家对大家想觉得就是说，你开销会变得很大，会有，应该说会有固定开销，然后你就要开始追业绩，因为你公司必须要有业绩去 cover 这些开销。
对，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你没有开公司，其实你就赚多少就是拿多少，
养活自己就好了。
对，赚多少拿多少，但是你该开公司之后你就会有固定开销，然后你要开始接多一点的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员工。
对，
然后员工就要薪水，你就要开始算这些东西，就是很麻烦，
其实蛮多要考虑的。
然后他就会问说，那你为什么
还是想要开公司？
对，你的想法是什么？那个时候学姐跟我讲，他说就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他就反问我说，那你开公司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说真的也真的是一个时机点，
突然间想要落实这件事情，
我会有很多想法很多目标，那就会让我觉得我会下不了决定，因为我就是一个会想比较多会比较犹豫的人，但这个动作就是那个时间点刚好我觉得应该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去把这个东西放下去之后，后面的路才会全部开始展开。然后我也有一个对未来工作的想象，就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团队或是工作的状态，我想要经营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团队跟公司，这个东西才会促成我去设一个公司啊，不然我是自己一个人就好啦，我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很舒服啊。